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广电总局在出台最严监管力度的229号文件之后，出手再度严打电视盒，屏蔽首批81款应用，并且要求电视盒牌照商自我检查。那么有分析称呢，229号文件无疑意味着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行业掌控越来越严格，同时呢也意味着行业格局可能发生改变。也有评论说呢，对于广电总局来说，频繁打压盒子主要是因为利益蛋糕被瓜分等等。那么观众的最爱电视盒到底动了谁的奶酪？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呢，是两位，一位呢是媒体观察人士、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温云超先生，这个电视盒子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电视观众传统上只能通过屋顶的天线或者是有线电视系统，就是我们通常称的 cable TV 来看电视。事实上现在的电视盒子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电视盒子直接收看频道，并且节目源还远远丰富于以往的电视台提供的节目，包括像美剧，包括一些点播性的内容，包括一些电影，都可以直接的通过电视盒子来收看。也就是说，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原来广电系统统一的垄断的系统被打破。
好，谢谢温先生赵岩。那么这个广电总局呢，它究竟要禁止什么东西？
它要禁止，就是跟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个踢不准。踢不准技术措施，那他就要通过这个电视盒啊和其他的网络防火墙啊来屏蔽这些东西。那防火墙它现在已经有了，电视盒呢过去存在了，那现在怎么办？就要把它逐一的一个一个把它去掉，这样以便他在思想上接着搞那所谓的专制的和封建的大一统。
好，谢谢赵先生。我们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电视盒子它的功能受到限制之后对您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共产党他把这个机顶盒进行封杀，然后就是不害怕那个境外的那个真实的新闻让老百姓看到，然后在国内引起那个一阵反党的呼声。然后再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你看我前几天有一个手机软件能收看到美国收听到美国之音的那个电台叫龙卷风收音机，后来我告诉那些人，我为了把那个节目的真实性让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共产党的那些是狗腿子，他就告诉共产党了，然后就把他马上就封杀，就我一告诉他们，他们就马上就封杀，说明共产党现在那个被那个国内媒体封杀，所以越来越严重，共产党走专制可能是走定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那个共产党是相当可怕的。谢谢。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温先生，就是说从我们宏观来看呢，去看热闹的说，就老百姓他以后收看的这个电视节目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讲，您好像是对这个进行过一番研究，那么请您解释一下。
就是说传统的电视盒子就是说往往是基于一个安卓系统，就是跟我们平常用的安卓手机差不多的，用户呢他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来安装自己需要的应用，这些应用就包含了一些合法的应用，例如我们知道的一些视频直播，什么优酷之类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就是在官方眼里是不合法的应用，特别是一些聚合类的电视直播类的应用，包括像 HTB Fans， 包括像 VST 直播这些应用。其实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打压，它是分了三步走。早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出台了一个181号文件，他们那个时候呢，就严格规定了，就是说这些应用或者是这些电视盒子是不能够接入这种电视终端的，那时候是一刀切禁止的。但是呢，在后来呢，因为用户还有盒子这些东西越来越多，181号文呢规定他们只能通过官方的播控平台播出这些内容，但是后来发现它不受控， 所以在2014年，就是也就去年6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官方其实采取了更大力度的针对现有的渠道，就是官方批准的一些渠道，要求他们停止所有的一些跟直播电视相关的，包括一些回看，包括一些直播的内容。那这次的229号文，还有就是最近发的一个要求下架81个通知，其实这是针对一个接收设备和一些这些接收应用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229号文件它是要求不能就从事这种就是这种这些设备或者相关软件，它主要是针对就是生产开发销售这些人。那现在这个下架81个应用，还有就是限制这个 USB 安装呢，它就要从最尾用户那一端彻底堵截掉用户自己安装这些应用来收看这些直播的电视内容。我想它是通过这几个有层次的方式，最后达到整个的互联网电视可控可管这么一个他们要求预先设定的目标。现在来看YUNOS 云 OS 这个操作系统，他们已经在最近的一次升级里头强行下架了直播电视的应用。也从这个情况来看，当局是基本上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当然网友也发现有些很多技术性的手段可以绕过这些升级，例如有人就提供了所有的阿里云的网址，把它屏蔽掉之后，在家里的路由器把它屏蔽掉之后，就能够阻止它的升级。那已经被删除了应用的，只要把这些电视盒子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阻止它升级，那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安装这些第三方的电视直播的 APP。 但是我也留意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电视直播的 APP 的开发者应该也是受到了压力，他们最近也纷纷推出了一些和谐版，也就是取消了所有的内置的电视直播内容的新的应用。我想这都是一个加强监管的一个趋势，也是当局不留死角全面控制的一个具体体现。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广电局取消了81款这个盒子应用，来限制观众对境外媒体和这个影视的收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有一位河北的水先生，您比较急，所以先接听你的。
啊，你好，能听见不？
请讲，可以听到。
就是说一下吧，他现在为什么要封杀这个问题啊？应该至少是有两方面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们要都通过 IPTV 网络盒子来看电视的话，那他这有限入户率都达不到了，那可能影响他们的业绩。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吧，现在好多的国内的这网络盒子吧，一些生产厂家吧，他们的盒子能收到港澳台的频道，能收到这个方面频道吧，这不就能看到相当境外电视了，所以也得要进行严加管理封杀，因此他现在要这么着来做。除了这个打击这网络盒子之外，现在国内的这个卫视行业的吧，就是经营那个机顶盒，卫视机顶盒行业现在也是受到了严打，进入寒冬了，好多都不敢卖了，包括那个开优波段还有那个 C 波段天线，商家都关门，都不敢卖，查得特别严，现在有很大的感受。希望你们讨论讨论。
水先生，水先生，您是作为一个商家还是一个普通观众？
观众。
好，谢谢河北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说的是
吴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声音关到最小，谢谢。
好的。人家说的很清楚，新闻传播媒体是他的喉舌嘛，喉舌是嘴巴，他不把那个控制严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一有些个新技术他就要控制，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技术上面要有突破，没办法。好，再见。
好，谢谢山西的吴先生。赵先生，你有补充？
对，那个刚才我说到这是一个封建专制思想的延续，那么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防民之口
胜于
防川，现在是发展到这个现代社会，结合到现代的科技，是防民之耳 防民之眼，用这个东西口眼耳我都给你防了。其实他们自己说他们代表先进的这个文化，那么恰恰我们看看他们通过这个行为反映了他们代表落后的封建的专制文化，而不是代表先进的文化，这是一个。二一个，你共产党十八大你自己讲，你说我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恰恰是他们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你自信的话，你把这个东西开放了，是不是？你防火墙取消了，各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伊朗和朝鲜有，那么你中国有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开放了，你的节目做得好还是不好，你的表现的理论和思想，你的文艺节目、电影和电视到底好不好还是不好，由谁来评说？不是由中宣部来评说，也不是由广电总局来评说，是由人民的收视率、你的点击率到底高还是不高来证明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是充分的不自信，而不是他们充分的自信。正因为他们不自信，他们害怕竞争，在意识、思想上、文化上有一个竞争，怕这样的竞争。谁不愿意看好莱坞大片？全世界都知道好莱坞的东西做得非常好，符合人类的这个终极的价值目标和这个人们的想法，大家都愿意看。那你把这个东西取消了，就恰恰的这个让大家看渠道已经没有了。防火墙我设立了，你翻墙就要困难，我就给你故意制造障碍。这完全是毛时代的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那种延续，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干这个，中宣部能干什么呢？广电总局能干什么呢？他们搞社会转型好的东西，先进引进先进文化的东西，他们是十个不顶一个，但干这种东西他们绝对是一个顶十个，他的工作就是干这个。所以这个中宣部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这个关键点上应该立即的解散。所以他们如果存在，这样的事情就永远会发生。
嗯，张院，您提到这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在目前对这个电视盒子的这个控制之下呢，就这个商家这一方，他们会不会由于迫于这个政治上的压力，那么就被迫呢要这个遵从上方的这个旨意？那么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使得中国社会在文化领域呢的确出现一个暂时的倒退？
这本身就是明显就是一个倒退，但是说你作为一个大文化角度讲，你要说全面的倒退，那得需要，你像胡锦涛搞了十年，政治上学习北韩，那十年就是倒退，这些都是延续十年之内所蔓延的结果，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要是说真的是想改革，政治上想改革，依法治国高于事儿要停掉，马上宣布无罪。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点。如果说他有罪，就是说你说依法治国就是一个空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机顶盒你马上给人家恢复，那我们就认为你是在前进，否则就是一个倒退。
嗯，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吉林的阿正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的电视观众，现在我们正在通过呀互联网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我们每天都通过 QQ 群分享，讲这些这个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分享给群里的2000多人进行他们收听收看。所以说啊，中共当局想封锁这个电视节目，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是封锁不了的。第一呢，我们有这个卫星天线啊，有大锅有小锅，通过这个。国外的卫星能够收看到。第二呢，我们通过翻墙是吧，爱播电视能够看到了这个美国之音。第三呢，我们还通过转播收音机，虽然有干扰，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用那个转播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其实无所谓，它堵不住的。我们还是大陆这些或就是这些获得信息的人还是有能力能够收听收看的海外媒体的那个广播和电视节目。好，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阿正先生。接下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我认为广电总局啊，它其实动了人民的奶酪，因为这个广电总局啊相当程度上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 广电总局在最近的时间，他剥夺了加拿大小姐林嫣凡他来中国参赛的这个奶酪，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中国那个观众非常不满意的一件事儿。我想说一声，林小姐加油，你是好样的中国人，支持你。好的，我说完了。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为是山东的女先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喂，你好。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很重要的。我想问一下，温云超先生，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都有英语频道，那么像著名的媒体 CNN 啦、BBC 啦，它有没有中文台？他们的传输方式是加密的吗？是不是像中央电视的也是开路的，这样便于人们更自由的接受？这就是我的问题。
好，
谢
谢，谢谢山东的王女士。好，温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我首先回应一下山东的王女士，刚才她提出的主张就是说信息要自由流动，我很赞同。CCTV News 可以在美国都看到，但是 CNN、BBC 在中国只有五星级的宾馆经常还会黑屏。BBC 有中文网站了，但 CNN 没有，但是他们也没有像美国之音这样子想这么多办法把节目传输到中国内地。我想这方面他们需要迎头赶上，需要加油。但是 CNN 是基于美国的一个电视台，主要报道的全球事务涉及中国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他们不大可能会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不管如何，如果你能像刚才吉林那位先生的话，用天线、用网络、用短波电台，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你获取这些有价值信息的问题。只要你学会翻墙，我想这方面都很容易能够获取到信息。其实刚才吉林那位先生说的特别好，其实在技术进步的时代，我们是有很多办法去获取这些资源。那当局这种逆历史潮流倒退的行动，想巩固它的奶酪，想维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我想这注定也是一个失败的下场。就像这次他们封杀这个电视盒子和 APP 的时候，我就把市面上能买到的，我是在美国我能通过 eBay 和亚马逊买到的一些类似于电视盒的产品，买了大概四五个回来做测试做试验，然后测试的结果基本上任何一个我都可以通过个人安装这些直播类的软件，然后收看到中国的所有的直播的电视，甚至连像亚马逊本身出的那个电视接收小棒子，就是很像一个 USB 那么大的，我想都能够轻松收到。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尽管当局出台了非常严厉的229号文，也下架了这个80多个应用软件，我想这种努力它很难阻止这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如果他们不在政策上调整，其实最后被抛弃的是他们。所以不要管他们是不是在动老百姓的奶酪、人民的奶酪，人民只要不理会他，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就分不着他们的奶酪。
那么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节目的这个雅俗应该怎么管理呢？请简短。
我想节目雅俗管理方面，就是说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这些事情不谈，那我想西方已经有非常的成熟的机制，例如对节目进行分级，对有线系统和公共频道进行分级，这些办法我想都可以，就是说讲的问题，其实不管是俗、色情、暴力，这都是民众正常需求的一部分，只是说你应该在技术的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不应该看到的这些内容人，例如小孩子不能看到暴力色情的内容，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讲，他完全有权利去欣赏这些内容。所以雅俗共赏这个问题出自官方之口，那只是一个借口，他们需要有这样的借口对内容进行整肃打压。我想他们也需要用这些借口去巩固和维护他们现在的利益格局。
谢谢温先生。最后赵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广电总局现在对这个电视盒子进行严格的管制和封杀呢，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个这个执法的问题？那么广电总局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来执法呢？
他这个要严格从宪法的角度讲，他们是违反了宪法，但是呢他们自己搞了很多那个行政规定、行政条例、行政法规，那他根据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行政法规， 他在做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嗯，那么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我补充一下。
好，请讲。
嗯，哎，广电总局其实是没有对电视盒子的执法权，因为电视盒子他们走的是互联网的线路，他们整个的行政的执法的权限是在公安部门，还有就是工信部，就是各地的通信管理局这个系统里头。但是他们这次出台229文是以的各几大部委联合出台的方式，也就是说以后他会用这种有公安、有新闻出版局、有这个工信部，然后由他们统一组成的队伍进行执法的话，这个就解决了广电总局原来的执法权欠缺的问题。当局看到了，他们也用了这种方式来解决。
嗯，那么魏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次的这个规定呢，一般我们解读是政治原因，但是有没有经济利益在其中呢？因为我们在开头也讲过，就是说是不是他动了谁的奶酪，魏先生？
我想是毫无疑问，这里头就确实是首先是经济利益，因为中国的三网融合在过去的20多年有中国互联网开始就一直涉及到的问题，互联网介入传统的电信行业的一流 IP 电话，现在就是说 IP 电视触动了有线电视系统的利益，也就是原来传统广电总局的利益。那在广电总局和工信部之间没有完全协调好之前，这个利益的争夺是毫无疑问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也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广电总局为什么要那么的在意和限制直播类电视的应用，他们就是怕这种电视盒子，即互联网的电视盒子分流了传统的有线电视的观众，然后减少了他们在有线电视接入费当中的这些利益的掠夺和获取。
嗯哼，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上半场的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女士，以及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和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ED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和您分享美国感恩节的欢乐，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